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8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外交部长秦刚在全国两会期间将美中关系陷入紧张归咎于美国。秦刚并且预言美国如果不刹车必然陷入冲突对抗。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不寻求冲突，同时都做好了在竞争当中战胜中国的准备。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即为美中关系定调为竞争不寻求冲突，并且多次强调加装护栏的重要性。联合国辖下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星期一发表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敦促北京改善人权状况的建议，包括呼吁香港政府审查香港国安法，以保证司法机关的完全独立，并且确保活动人士获得法律代表在内的正当程序保障。这个委员会是联合国辖下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由18名独立专家组成，负责监督缔约国执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在报告当中，该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实际上废除了司法独立的相关报道表示担忧，建议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国政府合作审查香港国安法，以确保该法律不会是被任意用来干涉司法。此外，该委员会指出，公民社会活动人士、记者、人权卫士、人权律师和其他致力于捍卫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人，特别是但是不限于2019至2020年抗议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背景下，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被逮捕、拘留和审判的报道令人担忧，尤其是那些关于他们的拘留和审判缺乏透明度，以及在诉讼期间无法接触律师的报道。报告仲对广泛使用的国安处举报热线提出质疑，说这个可能对公民社会、工会、教师、人权工作者等群体的工作和表达是产生不利的影响。香港政府就反驳这份报告，说委员会偏听偏信部分不实信息和歪曲报道，罔顾事实，以偏概全，在有关所谓的结论当中一面倒妄议香港的人权状况。北京任命的香港特首说，一名中国高级官员已经要求香港对任何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抱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并且对北京所讲的潜伏于社会中的破坏力量保持警惕，将之消灭在萌芽当中。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一是参加完在中国首都的政治会议之后返回香港的时候说，中国负责香港事务的最高官员、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对他讲要对国家安全风险保持高度警惕。中国利用2020年通过的严格的香港国安法，指控人权活动人士和亲民主团体犯有分裂国家和恐怖主义等严重罪行，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李家超说，夏宝龙对他说重点关注香港经济，但他亦警告说香港仍然有国家安全风险，有破坏力量潜伏于社会。
他亦提醒我和特区政府是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因为国家安全风险仍然存在，亦有一些破坏的力量是潜伏在社会。他提醒我们是要做好风险管理，做好各方面的预案，对于任何破坏国家安全又或者破坏香港社会安宁、香港的自身安全等等，都要迎头打击。
南韩政府这个星期一项有关解决二战时期劳工赔偿纠纷的宣布，正是对韩日关系和美日韩同盟关系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并且可能对三国凝聚势力共同应对中国和北韩的威胁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尔当局星期一宣布，由南韩一个基金会作为第三方支付2018年终审法院裁决日本几家公司应该向二战期间遭到强征的韩国劳工作出的赔偿金。此举立即受到东京和华盛顿方面的欢迎。 继南韩和日本的国防官员星期二话将会加强韩日安全合作关系之后，日本执政联盟所属的公明党的党魁山口那津南系透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希望最快下星期与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两国领导人峰会，以加速东京和首尔关系的解冻。日本共同社亦都报道，东京已经将3月16至17号定为尹锡悦到访的可能日期。同样在星期二，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南韩国家安保室室长金盛汉举行了会谈，讨论了有关南韩总统尹锡悦4月26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事宜。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星期二在新闻简报会上面说，拜登总统将为到访的尹锡悦举行国宴，庆祝美韩同盟70周年，并且强调这个将是总统上任两年多以来第二次以国宴招待外国元首。据消息人士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最快在星期五停止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出发前接受新冠测试的规定，理由是中国的新冠疫情已经趋于稳定。自从上个月美国击落疑似中国间谍气球以来，美中关系越加是紧张，近期美国更加是严词警告北京在俄乌战争当中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弹药。这个取消对入境旅客的新冠检测要求正值两国关系持续恶化之际。在北京决定取消严格的清零政策之后，美国在1月5号加入了印度、加拿大、意大利、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行列，要求两岁及以上的各国籍的旅客，如果从中国、香港或者澳门飞往美国，都需要在登机前出示两日内的核酸阴性证明或者康复的证明。消息人士说，在取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的新冠检测措施之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会持续进行旅客基因的监控计划，询问旅客是否自愿接受采检，以利卫生当局及早发现新变种病毒。3月8号是国际妇女节，摩根大通私人银行在妇女节公布一项的报告，对亚洲地区各个行业一共15000家私营企业进行调查，发现至2021年底只有 5.7%， 即是848家公司由女性创立或者领导管理。中国国务院副仪工委副主任林仪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时候提到，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投入，加快兑现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承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蔡英文将会访问美国，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喺加州会面。有专家认为呢个系务实亦不挑衅嘅明智做法。我哋亦会报道前香港支联会三名常委拒绝向国安警交资料罪名成立，专家就质疑控方证据大量隐藏，违反咗公平审讯嘅原则。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究竟边个掌港澳事务呢？王沪宁同埋丁薛祥嘅呼声最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3月8号出席中国全国政协港澳联组会议，王沪宁同另一名政治局常委丁士祥被视为新一届掌控港澳工作的热门人选。有分析就认为，无论哪个被委任都无法掌握实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政协港澳委员3月8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参加联组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出席同委员交流，会面历时个几钟头。政协委员蔡冠森会后引述王沪宁话：海外对香港实际情况不了解或者误解，希望委员向国内外说好一国两制故事，等全世界理解。
有好多内地嘅人，佢哋就误解咗我哋香港嘅情况。我哋点样将香港实际嘅环境话俾外国听呢？令到一国两制唔单止香港人，唔单止内地，亦都全世界嘅朋友都要知道一国两制嘅优点喺边度。呢个系一个成功嘅案例。所以他很希望呢，就我们呢，就能够将我们的信息带到去全世界。
今年的中国全国两会将会决定由哪个接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主管港澳事务。3月7日，另一名政治局常委、人大主席团常务主席赵乐际会见了港区人大。对于王沪宁和赵乐际分别会见港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对美国之音表示，外界无需过分揣测。
每一次尽管有中央领导人出来见港澳，
刘瑞兆话，每次尽管有中央领导人出来见港澳代表团，但是并不代表接见代表的政治局常委就是即将主管港澳事务的人。赵乐际五年前亦都同港区政协委员会面，但是其后主管港澳事务的是韩正。有分析认为，政协向来都是主责接触港澳台民众的统战机关，因此看好可望接任全国政协主席的王沪宁会主管港澳事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时评人桑普表示认同。
他的形象上是一个幕僚，是一个智囊，是一个
桑普形容王沪宁是一个幕僚，是一个智囊，一个出谋献策的人。他可能在形象上比赵乐际占优，但是实际上他的心是铁的，跟共产党揽在一起，对台湾对香港只会是更加一盘棋，一手对台湾施以软攻，一手对香港施以硬攻，咁係需要一个人嚟统筹。从中共嘅角度嚟睇，王沪宁更能升任统筹嘅角色。包括刘瑞兆在内嘅部分观察人士就认为，被视为习近平亲信嘅政治局常委丁薛祥行政手腕极佳，而且非常熟悉香港事务，有条件成为港澳事务一把手。
以前林郑月娥到北京或者到上海，
刘瑞兆话：以前香港前特首林郑月娥到中国大陆同习近平会晤嘅时候，丁薛祥曾经同场出现。今年全国人大开会，习近平出席江苏小组会议，陪伴左右嘅就系丁薛祥同另一名政治局常委蔡奇。刘瑞兆推测，同丁薛祥相比，赵乐际并未获得习近平充分信任。
习近平对港澳工作抓得很紧，那么他对赵乐际的
刘瑞兆话，习近平对港澳工作抓得好紧，他对于赵乐际的信任好可能是不如对丁薛祥。赵乐际出任中纪委书记期间，当时中纪委的实权并不在赵乐际手上，而是在杨晓道手上。由2003年开始，香港事务一直由中共政治局常委主管和决策，但是刘瑞兆认为，未来五年无论哪个是港澳事务的一把手都无法掌握实权。
以前韩正也是港澳小组组长了，但是他有实权吗？
刘瑞兆举例说，以前韩正也都是港澳小组的组长，张德江也曾经是港澳小组组长，那他们有没有实权呢？是没有的。 未来边个去负责港澳事务实权都会在习近平手上。虽然习近平在港澳事务上没有组长啊或者是主任之类的头衔，就等于对台工作，习近平亦都不是对台办或者国台办的乜嘢人，但是权力还是在他手上。2019年香港爆发史无前例的反修例风波，其后北京在香港实行港版国安法并完善选举制度。时评人桑普就相信北京不会因此放低心头大石，未来掌管港澳事务的政治局常委会将维护稳定视为重点。
应该是党国的安全重于一切了，党国的安全他们认为说是严防死守。
桑普说未来党国安全会重于一切，党国安全会被严防死守，如果香港出现任何分裂挑战甚至是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苗头都会受到打压。近年北京和港府经常将香港的社会冲突或者矛盾和所谓外国势力挂钩，刘瑞绍则认为这是罔顾事实。
外国都是因为先看到管制上面有什么问题。
刘瑞绍说外国都是因为见到香港的管制出现问题和老百姓的意愿有冲突，才会见缝插针。如果没有内部因素，外国人怎能够搞乱香港呢？就等于现在两岸关系很紧张，但是如果两岸关系越来越缓和的话，外面是很难插针的，大家必须搞清楚因果关系。刘瑞绍预料在可见的将来，香港的经济政策会保持宽松，相反政治上就会继续收紧。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前香港支联会三名常委拒绝向国安警交资料罪名成立，但是专家就质疑控方的证据大量隐藏，违反了公平审讯的原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香港警方国安处前年系首次引用港版国安法实施嘅细则，只有理由相信香港支联会系所谓嘅外国代理人，要求时任五名常委提交资料，但系被拒绝。咁已经解散嘅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同等三名常委否认并冇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咁喺上个礼拜六咧，被香港裁定罪名成立，押后一个礼拜听取辩方求情。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控方提出的书面证据，以所谓公众利益豁免权为理由，以黑色墨水将绝大部分的内容遮盖，而且由始至终并没有回应支联会是哪一个国家或者组织的所谓外国代理人。有香港的大律师质疑这个是违反了公平审讯。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21年8月25号香港警方国安处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有32年历史的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首次引用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附表5，向时任五名支联会常委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在14日内提交多项资料，包括支联会自成立起的成员资料和自2014年起和多个组织的活动资料和通讯记录。时任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同在提交资料限期前召开记者会，否认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的指控，表明不会向警方国安处提交任何资料。其后周幸同和四名时任常委到警察总部递交公开信，重新立场，被警方严厉谴责。同年9月8号递交资料期限届满，支联会时任五名常委周幸同、邓岳君、徐汉刚、梁锦威、陈多伟被警方先后拘捕，被控告没有遵从实施细则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成为首宗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刑事审讯案件和首宗拒交资料审讯案件。 案中两名被告梁锦威、陈多伟认罪，被判监禁三个月，两个人已经刑满出狱。其余三名被告周幸彤、邓岳君、徐汉光不认罪，经历16日横跨五个月的审讯，由首次提堂到上个星期六，即是3月11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决，历时接近一年半。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控方提出的书面证据以公众利益豁免权为由，以黑色墨水将绝大部分的内容遮盖，而且由始至终没有回应支联会是哪一个国家或者组织的外国代理人。审理本案的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上个星期六裁决的时候表示，参考国安法条文和相应案例，认为实施细则同样不容挑战，不受司法决定的左右，本案涉及的递交资料通知书门槛不低。法官认为警务处处长指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的说法方向正确。法官又表示，涉案通知书是合理和合法，获发通知书的五名被告有责任对通知书作出回应，但是从五名被告共同签署递交给警方的公开信可见，各被告明显没有意图提供任何资料。法官认为各被告拒绝遵从通知书是没有理据，裁定三名被告罪名成立，押后一个星期至到星期六，即是3月11号听取各被告求情。法官向传媒颁发判词的时候，附上控方指涉及公众利益豁免权的证物复印本，包括周幸彤在审讯的时候表示，我只是收到很多页的黑色墨水的文件，当中包括出庭作供的国安处处理高级警司洪毅的调查报告，以及警务处处长向保安局递交申请向支联会等人发出递交资料通知书的申请文件。当中28页的警方调查报告，控方以公众利益豁免权为由，以黑色墨水将其中22页遮盖部分或者绝大部分的内容，或者以代号称呼相关组织和人士。法官表示，控方以全面披露资料将会对正被调查的国安案件构成重大危害为理由，而向法庭提出公众利益豁免权的申请，要求保留部分资料不提供给辩方。法官同意该等正被调查的案件属于大规模的行动，除了支联会之外，亦都涉及其他调查的目标。法官认为，当有需要的时候将部分资料除去的时候，是必须以维护公平审讯为原则。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往都有刑事检控的案件，控方需要遮盖部分证据的内容，包括年幼的性侵受害人，控方会遮盖受害人的名字，亦有涉及2019年社运案的作供警员，要求遮盖名字和警员编号等等。但是本案的控方证据，连法官都未能取得没有遮盖的内容，实属罕见，质疑辩方未能够取得足够的资料去抗辩。
如果有些东西遮了的话，法官和辩方是有那份没有遮过的东西看的，让他们可以抗辩，可以去理解，然后任何情况如果要公开的时候才捉回遮什么黑的。但是照我理解，我相信官看的份都是黑的，而 defense 即是被告看的份都是黑的，他都不知道是告的基础是什么。即当时试过 expiry 即是非公开聆讯处理咗啦，咁但跟住周鸿同都问过㗎嘛，即係好明显係冇答案啦，冇一份干净嘅俾你睇啦，咁我都唔知你基础喺边度，咁我点答辩点抗辩啫，跟住问你你又十问九唔答，係呀，咁係呀，即係老实讲你都要话俾我知你有乜嘢，跟住话俾呢个说法嘅，其实好简单，你真係觉得冇问题嘅，你可以叫呢一部分你唔好写，你唔好讲出嚟，证人呢部分你唔好讲出嚟，你写低俾法官同埋俾控方辩方方睇啲文字咪得咯，即系遇到嗰啲例如一啲年幼嘅受害人去啲一啲性侵犯案件嘅时候，我哋唔会讲佢嘅名喺庭度用代号啦，或者你写个名喺张纸度，原来传阅咯，咁旁听嘅人士咪唔会知道咯。
至於控方由始至終都沒有回應支聯會是哪一個國家或者組織的外國代理人，蕭志文認為控方的案情和指控太過空泛，辯方無從答辯，亦都不清楚應該提交什麼資料。
辯方要答辯抗辯的時候就需要考慮你的檢控基礎是什麼，你說我做過什麼，如果你說我犯法的，我要知道你告我什麼，控罪是什麼，控罪裡面的元素是什麼，那就是說你要說到我做過什麼，跟哪些人有，我是哪些人的代理人，你說我是代理人嘛，那你是我是哪些人的代理人，那當然你告訴我知道，那如果沒有的時候，我其實我跟、哦、我是一間貿易公司，跟世界各地100個不同的货主都有交易的话，咁你我话我同边个人，咁我要唔通我将一百个人所有资料俾晒你，你要话俾我知系乜嘢，我先可以俾你，我亦都可以先至可以就住你要指控我呢一部分嘅基础咧，作出一个答辩去抗辩。咁我乜都冇嘅时候，我点样准备我案件？即系点解我哋检控嘅时候，除咗个控罪之外，就会有个案情，就系、是、话你做过乜嘢？你任何案件都由交通好。傷人好，如果傷人嗰日你可能有受傷，傷勢報告點樣傷，發生咩事，點樣拉你，所有都有過。呢個係個案情，控方案情嘅一部分。你話俾我知，我先點抗辯噶嘛？
蕭志文認為，控方對外國代理人嘅指控冇特定嘅描述，辯方可能只係同一啲外國組織人士或者係私下交流，都被認為涉及外國代理人嘅利益，而控方以公眾利益豁免權為由，唔向辯方披露指控嘅理據。蕭志文表示，情況相當唔理想，對辯方相當唔公平。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本案是首宗被指控为外国代理人的案件，但是控方没有提出足够的理据去证明已经解散的支联会是哪一个国家或者机构的代理人，没有让各被告有足够的空间去抗辩。谭美德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很多公司机构和外国的公司或者商业组织有联系，或者金钱交易等的往来，如果外国代理人的指控太过空泛，可能影响商业运作或者是学术交流。至於本案追溯到支聯會1989年啱啱成立的組織宗旨和活動，譚美德認為讓外界質疑國安法實施的時候，當局曾經表示不會追溯過往並非事實，而且可能違反普通法的原則。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台关系嘅消息。咁自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年初上任以嚟，佢是否同前任议长佩洛西一样访问台湾嘅问题咧，就引起咗好多关注。不过而家有报道话，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喺嚟紧四月出访中美洲行程当中访问美国，并且同麦卡锡喺佢嘅选区加州会面。五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个务实又不挑衅的明智做法，可以避免北京重演去年的激烈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金融时报星期一3月6号报道说，台湾总统蔡英文已经说服到美国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在加利福尼亚州会面，而不是在台北，来到谋求避免来自北京咄咄逼人的反应。中国政府称他从未统治过台湾是他的领土一部分，并宣示不排除以武力实现统一。麦卡锡的前任南希佩洛西去年8月份访问台湾之后，引发北京当局强烈反应，随即在台海周边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报道援引一名台湾高级官员提到，台湾方面提供给麦卡锡团队的信息说，我们分享了一些情报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最近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带来的威胁。一名官员还说，中国现在并不是处于一个好的地位，看来北京当局越来越多的决定会由习近平和他的亲信来到做出。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针对美国之音请求对蔡英文总统将会在美国与麦卡锡议长会面的报道，至平时答复说，总统出访邦交国家相关安排均照惯例进行，而家并未有相关资讯进一步说明。美国非党派捍卫民主基金会高级中国问题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上个礼拜 先至喺《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建议麦卡锡与其访问台湾，不如邀请蔡英文到华盛顿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咁就不至于发出正式承认台湾政府嘅信号，又能够达到支持台湾嘅目的。对于蔡英文将会到加州与麦卡锡见面嘅报道，辛格尔顿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虽然中国对美台领导人几时以及在哪里会面当然没有否决权，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北京当然有一票。他认为麦卡锡议长与蔡英文总统做了正确的决定，避免不必要地重演去年佩洛西访台之后的后果。在加州见面的决定是一个原则务实以及最重要的，也就是最不挑衅的可行的选项，因为美国与台湾领导人正在增强关系并阻压中国进一步的咄咄逼人行动，希望更多仲未有访问台湾的国会成员能够到加州听他讲话。不过辛格尔顿亦都说，中国无疑会抗议蔡英文在加州的演说，甚至有可能发动有限度的军事演习作为回应。不过北京的过度反应可能会造成反效果的，因为他有可能被某一些台湾人视为在2024年选举之前的不必要挑衅，而这样反而将伤害到北京所支持的国民党的机会。美国内华达州立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黄云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蔡英文选择在美国与麦卡锡会面是聪明的，因为上一次佩洛西访问台湾时虽然令到台湾能见度大增，佩洛西亦都非常关注台湾的人权发展，但嗰阵时亦都为中国直接在台湾周边演习的借口借此恐吓台湾民众，让台湾民意对佩洛西访台更为两极化。因为佩洛西访问台湾亦都并未带来其他的实质政策进展，例如两岸经贸协议、其他协议等，因此台湾民众会觉得虽然欢迎访客，但亦都带来麻烦，而将这个麻烦造成的成本需要是台湾人去承担，例如飞弹炸鱼。黄云恩指出，金融时报的报道提到这一次是蔡英文说服到美国议长不要访问台湾，他认为这种讲法使得蔡英文持续维持让台湾不要成为麻烦制造者的形象更为鲜明。因为在2016年之前，尤其在陈水扁政府时期，美国政界经常有人发言指称台湾是麻烦制造者，但这一次蔡英文选择访问美国，在美国与议长会面，这个完全就是美国的家事了。假如中国再度对台军演，就更加显得中国不讲道理，因为又不是美国人飞到台湾，而是事情实际发生在美国国土，但中国总不能够对着美国国土去军演挂。至于中国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黄云恩说，由于中国对自身经济的反弹感到满意，习近平都强调要全力拼经济，因此他认为在口头谴责和军演两个选择中，北京当局的考虑可能会取决与美国对中国在经济上的作为。过去美国对中对台会两面都给一些好处的，有时候是里面，有时候面子。假如美国在同时例如降低一些对中国的关税，或者是允许其他进口之旅，或许中方反应就不会那么大，因为他们可以同时用大外宣宣传这个是美国议长协战的表现，在民族主义上给个交代。不过如果美国没有类似的对中国较缓和的作为，黄文恩说中国就有可能利用先至宣布增加的年度军事开支重新在台湾附近军事演习。美国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亦都认为，中国对蔡英文在美国与麦卡锡议长会面的反应应该不至于过度激烈。萧良奇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麦卡锡在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时与他会面是完全适当的，北京将会抗议，如同他总是抗议美国国会议员同台湾总统会面一样，但他的直接反应可能会比如果是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要来得静默一些。不过尽管如此，但萧良奇说， 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个不一定表示麦卡锡议长不能够或者不会在迟一些的时候去访问台湾，或许甚至在年底之前这样做。我的看法就是议长仍然应该在任何有需要的时候去访问台湾，因为北京的政治目标是要在国际上孤立这个民主倒序，而这种访问是支持台湾与其人民的重要政治可视信号，而且对鼓励这个民主倒序的国际支持者也有积极展示的效果。萧良奇说，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执行主任葛莱尔星期一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一场关于北京如何评估美国对台政策的讨论中说，他认为麦卡锡今年访问台湾的机会很低，不过他亦都从中方人士听到一些关于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如何处理麦卡锡访台的讲法，他们一直都在发出一些类似协调过的信息。这个就是如果麦卡锡访问台湾，美国亦都应该派一位高级别政府官员访问中国来到减轻负面的影响，同时都发出信号说美中关系对拜登总统非常重要，尽管他没办法阻止众议院议长到台湾旅行。葛莱尔说，中方有特别建议让副总统贺锦丽访问中国，不过他并不认为麦卡锡有可能很快会访问台湾。事实上，我认为只有很低的可能性麦卡锡议长会很快访问台湾，不会在今年。葛莱尔强调的重点是在于中国对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有所担忧，希望美国采取步骤恢复这个政策的可信度。他亦都听到中方人士的一些建议，例如拜登总统可以说美国反对台湾独立，美国官员可以说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有人告诉我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该曾经这样讲过的，我们亦都应该再次这样讲，就是美国不反对和平统一，这个是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都试图要美国这样讲的。葛莱尔说，中方希望美国能够重复过去讲过的话，就是对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分歧，美国有兴趣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认为这个应该是和平而非胁迫性，美国对于最终的解决未有利害关系，只是想要台海和平稳定。一名中方人士甚至对他说，美国应该讲台湾与乌克兰不同，中国也同俄罗斯不同，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对美中关系的讨论没有帮助。路透社星期一亦都援引两名消息来源报道话，麦卡锡计划在美国与蔡英文会面，蔡英文将会在访问中美洲时过境加州，他已经受邀在位于加州的列根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其中一名消息来源仲话，即使这个预定在四月进行的计划实现，亦都不一定排除麦卡锡会在未来访问台湾。报道话，包括美国官员及理解美台政府想法的另外四个消息来源说，美台双方对于麦卡锡未来访问台湾可能严重增加台海紧张深感不安，因为台湾正在为明年初的总统选举进行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据报已经说服了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麦卡锡，将他两个人的会面改在蔡英文四月份访问美国时在加州举行，而不是在台北。理由是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之下，中国对麦卡锡访台作出的军事反应可能会对台湾的安全不利。麦卡锡曾经说，如果当选众议院议长，他就会好像他的前任佩洛西一样访问台湾。观察人士大多数对麦卡锡改变他的访台计划是表示欢迎，但亦有观点认为，即使麦卡锡选择在美国同蔡英文会面，亦可能会招致北京作出激烈回应。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籍议长麦卡锡去年曾经表示过，如果当选议长，他会好像他的前任佩洛西那样去访问台湾。观察人士大多数都对麦卡锡改变他的访问台湾计划表示支持的，但亦都有观点认为，即使是麦卡锡选择在美国同蔡英文见面，这个亦都可能会招致北京做出激烈的回应。金融时报最先披露了麦卡锡改变访台计划的消息，报道引述一些熟悉情况的人放话讲，蔡英文同麦卡锡之所以同意在美国会面，是因为台湾的安全问题。台湾一名高级官员说，蔡英文政府 向麦卡锡嘅团队提供咗一啲有关中共最近喺度采取乜嘢行动，以及佢哋构成嘅各种威胁嘅情报。呢名官员仲话，北京可能会采取比过去更加唔理性嘅行动。去年八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资深民主党人佩洛西访问台湾，引发咗北京强烈嘅反应。中国解放军举行军事演习，并发射飞越台湾嘅弹道导弹。另一名台湾官员对《金融时报》表示，喺麦卡锡表达咗佢嘅观点，即台湾对北京反应嘅担忧系合理之后，蔡英文嘅团队就提议将两个人嘅会面改喺美国进行。蔡英文计划喺四月初出访危地马拉同埋巴利兹时，过境美国加州同埋纽约。《金融时报》援引几位熟悉情况嘅人士讲，蔡英文仲将会喺南加州嘅列根图书馆发表演讲。路透社援引美国官员同埋熟悉美台政府谂法嘅消息人士嘅话报道，喺台湾准备明年总统大选之际，麦卡锡嘅访问会严重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但报道亦都指出，麦卡锡修改计划并唔意味住佢未来唔会去访问台湾。观察人士对麦卡锡暂不访台嘅决定表示理解同埋支持嘅。佢哋认为喺中国不断提升嘅威胁下，虽然美国高级别国会议员应该通过访台表示支持台湾，但高调嘅访问只会激嬲北京，而唔会帮助到台湾。华盛顿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嘅推文话，台湾总统蔡英文说服麦卡锡喺加州而唔系喺台北会面，避免嚟自北京嘅过激反应。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曾经喺奥巴马政府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嘅何瑞恩认为，麦卡锡喺蔡英文过境美国时同佢会晤是合理的。他的推文说，麦卡锡将能够表明对台湾的支持，并保留未来访问台湾的可能性，但不会有今年访台的压力。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史蒂芬罗奇发出推文说，谨慎是勇敢的一个重要部分，台湾在这里躲避着子弹。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印太政策研究员迈克尔·索博利克的推文说，对台湾最重要的是安全，如果蔡英文要求转移地点，很可能他有充分的理由。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区执行长詹姆斯·克拉布特里认为，麦卡锡访问台湾引发的紧张局势或不利于民进党的竞选。他的推文说，麦卡锡的访问可能会符合他的利益，但考慮到今年較晚時候的台灣選舉動態，這個並不符合蔡英文的利益。但亦都有一些觀察人士認為，蔡英文再次高調訪問美國可能會好像麥卡錫訪台一樣招致中國的報復。網上雜誌破土編輯邱其恩說，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是蔡英文的提議。他的推文說，當然蔡英文不希望被認為是主動尋求導致中國做出反應引發緊張局勢大大增加的訪問，但如果中國仲係做出反應呢？邱其恩喺另一條推文中預測北京仍然會做出反應噶。佢寫到：總括嚟講，我認為即使麥卡錫唔訪問台灣，而蔡英文喺加州同佢會面，中國仲係會有反應。呢個更多嘅係蔡英文唔希望被國際認為係故意挑起兩岸嘅緊張局勢。台灣政治大學助理教授藍樂亦都持一個觀點噶。他在推文中说，蔡英文在美国会晤麦卡锡不会被中国解读为比麦卡锡去台湾的挑衅性更小，只是不同的挑衅，准备好迎接不间断的与李登辉1995年那次访问美国反应的对比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目前正在欧洲积极展开游说活动，试图推进欧洲议会批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这项协定历时多年谈判，由于中欧双方在新疆人权问题的分歧引发的互相制裁而被欧洲议会冻结。这项协定是中国对欧洲关系的优先处理事项。 重新激活呢一项协议面临重重嘅困难。分析人士指出，协议有助于推进双边嘅经贸关系，同时与减少欧洲对中国嘅过度依赖咧系并不矛盾。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喺罗马嘅报道。
该协定是中国对欧洲关系的优先处理事项，重新激活这项协议面临重重的困难。分析人士指出，协议有助于推进双边经贸关系，同时与减少欧洲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并无矛盾。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开始于2014年，双方经过七年的谈判在2020年底完成。在欧洲对身居一些侵犯人权的官员实施了制裁之后，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宣布制裁欧洲多个国家的一些议员和学者。欧洲议会于2021年5月投票冻结了该协定的批准程序，直至中国取消对欧盟相关人员的制裁为止。中国主管外事的最高官员、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在今年2月份接连访问欧洲多个国家，欧盟高层本年度内有望访问中国，预计恢复协议是双方将会讨论的议题。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提出希望重新激活这项搁置了两年的协议。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在去年理身之初就表示过，恢复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优先解决的事项。傅聪否认中国当局在新疆实施系统性人权侵害和种族灭绝，但提议中欧双方同时解除制裁。傅聪表示，该协定可以改善欧洲企业所抱怨的市场准入和营商环境等问题。上个月，傅聪在接受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在重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问题上，双方应该向前看，不要纠结于过去。他承认协定解冻面临的主要困难仍然是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在采访中，傅聪表示，中欧人权对话已经恢复，已经有渠道就人权问题沟通，不必与经贸问题挂钩。欧洲方面也对该协议有积极的评价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去年访华时就表示，欧洲愿意推进该协定的进程，欧盟联席主席国瑞典亦都有意通过对话来到推进该协定。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对双方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环境和劳工保护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生效，该协定将会取代欧盟各个成员国家与中国制定的双边投资协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形势与两年前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乌克兰战事令到长期以来以贸易为主要推动力的中欧关系产生了变数。目前欧洲内部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看法并不一致，乐观者认为这个协定有助改善欧洲企业的营商环境，并推进以贸易为驱动力的中欧关系。反对者则认为协议无助改变现状。美国方面在中欧双方宣布谈判完成之后也表示过一疑虑。分析人士指出，由于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去制裁欧洲议员和学者，导致欧洲议会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如果要令到欧洲议会通过该协定，中国需要解除对欧洲议员和学者的制裁。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研究员尼古拉卡萨尼里表示，目前要通过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主要的阻力来自欧洲议会。他说，为了让协议通过，希望被批准，首先要做的就是解除制裁。理想的做法就是双方解除制裁，至少中方解除制裁，只要中国仲制裁欧洲议会的议员和其他个人，欧洲议会就会反对批准全面投资协定。瑞典国家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分析师比若恩卡佩林表示，中国试图重新激活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放在更大的背景之下，可以认为是中国希望修补与欧洲关系的信号。欧洲方面一直对这个议题缺乏兴趣，我认为中国在这种情况之下会解除制裁，我不知道可能性有几大。我认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议题不一定会自动推进， 在協定談判完成之後，世界政治發生了很多變化，你可以認為歐盟與中國的關係現狀處於一個不同的境地。作為歐盟大國的德國，在新總理索爾茲上台來，在制定對華貿易政策時增加了多方面的考慮，與默克爾時代對中國的政策有較大的區別。德國政府聲稱對中國不再天真了，在將中國視為夥伴同時亦都視為系統性的競爭對手。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在推進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談判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該協議在默克爾卸任之前完成，默克爾任內12次訪問過中國，中國官方傳媒稱默克爾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歐全面投資協定放寬了對合資企業的要求，以及對部分行業外資佔股比例的限制。作為回報，中國將會被批准進入歐盟的能源市場。協定附件中則有對非牟利組織的限制，中國政府可以拒絕外國投資者向中國境內的非牟利組織注資，已有的非牟利組織他的負責人認為中國公民。美國跨黨派外交智庫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分析師莉莉·麥克爾威在一篇文章中介紹了德國現執政黨聯盟對協定的複雜看法，稱讚協定是朝著改善投資規劃和安全邁出的象徵性重要一步，又對中國的承諾感到失望。德國執政聯盟內部的綠黨和自民黨對協定有不同的觀點，認為該協定深化與中國的經濟聯繫的同時，不會確保中國人權有足夠的改善。歐盟多國在面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增加了現實的考量，在維護與中國經貿關係的同時，由於中國持續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和烏克蘭戰爭等因素影響造成的不確定性，歐盟正在考慮降低對中國的依賴，探討原材料採購的備選方案。尼古拉·卡薩里尼指出，歐洲與中國的雙邊貿易最近兩年還在增長，減少對中國的過度依賴只是口頭上的講法，而不是實際的操作。然而尼古拉·卡薩里尼認為，與中國的協議在某一些方面有可能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他以歐洲能源轉型為例，講明了協議為何可能潛在減少歐盟對中國的過度依賴。以綠色科技和風力發電為例，如果中國投資協定的一些條款實施，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那就將意味著中國會對一些行業減少補貼，例如是綠色科技，那會意味著中國在市場主導地位將會減弱，歐洲在這些行業的過度依賴會降低，所以你會發現批准全面投資協定與傳統智慧相反，確實可能會幫助歐洲降低對中國的過度依賴。歐洲正在致力於達到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一半到五成半的目標，205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歐洲各國正在推廣太陽能發電，目前歐洲太陽能發電所需的光伏產品組件大多數都是來自中國。比若恩·卡佩林認為，歐洲需要降低對中國過度的經濟依賴，實施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與這個觀念並無矛盾。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目的就是要給予中歐創造更加公平的環境，更互利的經濟關係，這個正是政策制定者和企業代表長期需要解決的問題。所以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不一定是一件壞事，但它需要與降低對中國依賴的努力並存。比若恩·卡佩林補充說，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可能有助達到更加公平環境的目標，要看看如何落實了。中歐商界對於此協定的內容普遍看好，分析認為該協議將會在投資准入領域、競爭環境、跨境并购、研发及可持续发展五个方面带来深远影响。预计本年内欧盟高层和欧洲国家领导人将会访问中国，而中国在这段期间双方将以降低调门优先推进经贸关系，显示出中国的战狼外交作风似乎有所软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位于西班牙嘅人权组织保卫卫士近日发布消息话，意大利最高法院咧3月1日作出裁决，拒绝向中国引渡一名中国公民。呢宗案件涉及喺中国嘅一宗经济案件调查，咁律师以当事人嘅人权可能会被侵害为理由提出上诉。意大利最高法院的裁决认为，辩护方提供的证据显示，引渡返回中国将会使到意大利违反欧洲人权公约义务。欧洲人权法院在2022年10月作出了一项历史性裁决，这项裁决可以阻止从欧洲到中国的引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另一则报道。
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人权法院在去年10月的一宗的案件当中，裁定一位的台湾人不应该从波兰引渡到中国。中国警方说，这个的台湾人在西班牙涉嫌运作电信诈骗集团，并且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虽然这个人并非政治意见人士或者少数民族、少数宗教团体成员，法院裁定的理由是这个人可能会在中国遭遇酷刑虐待，并且没办法受到公正的审判。这一次意大利最高法院裁定拒绝向中国引渡中国公民，在欧洲人权法院裁定这个的案件判决生效之后，尚属首次。保护卫士说，被中国当局要求引渡的当事人曾经是一家知名的企业的 CEO， 中国当局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理由，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2022年夏季在途经意大利的时候被捕。保护卫士说，中国当局为迫使当事人回国，当事人的一名兄弟在没有受到任何犯罪指控的情况下被关押6个月，并且受到非人道的待遇。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费奥力洛对意大利高等法院的裁决是表示欢迎，他指出他的客户仍然处于麻烦之中，出于对客户私隐的考虑，没办法透露客户的姓名和任职公司的名称。一位律师说，他的客户是一名中国女性，曾经在一家知名的金融科技公司任职，他因为没办法继续在中国的生意是离开中国，开始在欧洲生活。一名刑事辩护的律师说，中国当局对当事人的调查在他离开中国之后才开始，他在去年7月途经意大利海港城市安科纳被捕，他原本计划在意大利只是停留一日，然后去另外一个国家与家人见面。意大利警方收到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将他逮捕。意大利安科纳上诉法院裁定将他引渡中国。费奥力洛律师说，他们不同意这个决定，根据他们的看法，中国和意大利签订的引渡条约规定，如果有被虐待的危险，引渡可能是违反条约的规定。他同时说，这位客户的一个兄弟被当局关押6个月，他们将这个情况提交给法院的档案当中，而客户本人一旦被引渡回中国，极有可能遭遇是酷刑和不公正的审判。费奥力洛说，在意大利法院下达裁决之后，他的客户已经完全自由。他说，上个月他们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申请认为没有必要继续关押当事人，他决定在欧洲生活，没有逃跑的风险。于是法院是命令他保释在屋企等待判决的结果。他已经完全自由，因为拿到了判决的结果，现在他可以是去他想去的地方，跟任何人一样。从意大利高等法院下达裁决到公布判决书尚需一段的时日，但是意大利高等法院网站上可以查询到在2023年1月10号编号是4578的案件卷宗，该卷宗的内容与变更对当事人的强制措施有关。这个卷宗是显示，一个中国的女性公民1986年3月出生，在等待引渡回原籍国前被关押，中国正在以该国的刑事法第176条非法吸收是公众存款罪进行调查，对应意大利1993年第185号法令第130条，即是非法收集储蓄活动。案件的卷宗还显示，当事人在意大利安科纳港夜里是准备前往希腊的时候被捕，他在国外有家庭成员，只是在意大利临时停留。上诉方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当事人离开中国的时候诉讼还没有开始，当事人前往希腊是为了接他的子女共同度过暑假。判决书当中这些内容与律师描述的情况一致。网络上亦有相关联的中文信息，中国媒体华夏时报在2019年报道指，浙江宝森股份实际控制人赵春霞身陷危机滞留海外。 赵春霞曾经是布森股份董事长安投容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中国证券时报在2020年6月的一篇报道指，在大规模预期一年之后，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对安投容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涉嫌非法吸取公众存款正式立案，对实际控制人赵某霞上网追逃。网络上还有大量关于赵春霞跑路的报道和贴文。目前还未有直接的证据显示律师所指的当事人与意大利高等法院判决书当中的以及中文报道当中的赵春霞是同一人。辩护律师费奥力洛说，这名的客户不属于政治意见人士，当事人涉及的是一个的金融的案件，但是他所关注的重点是关于当事人的人权是否得到保障。他认为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下，人权不受尊重，关押受到暴力侵害的风险极高。他说他们首先的责任是保护法治和保护人权，他们的工作不是说这个是否构成犯罪，因为意大利最高法院没有判决这个人是否有罪，这个不是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只需要知道人权是否得到尊重。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赵南旭在罗马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